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
亲爱的杜牧，显然你有很大的进步。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操之过急，反而让他清醒了，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处境。你我都对他的状况了如指掌，但千万别忘记，一定要让他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我很清楚，他的航向已经被我们扭转，他正在脱离敌人的轨道。不过，务必要让他以为，所有导致航向转变的选择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有挽回的余地。绝不要让他怀疑自己现在正在慢慢掉头离开敌人，而走向一条通往冰冷无尽黑暗的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听说痞子仍然按时去教会领圣餐以后，反而有些高兴了。我很知道其中的危险，但这总比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截然有别于刚成为基督徒的那几个星期要好。只要他外在仍保持着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你就能让他以为虽然交识了一些酒肉朋友，有了一些新的乐子，但他的灵性状态和六周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要他仍旧这么想，虽然他认罪悔改，但会有些不安，隐约到感觉自己最近有些不对劲儿。这样一来，我们就用不着和悔改做斗争，只要对抗那种感觉就好了。这种隐约的心神不安需要好好处理，如果过于强烈就会惊醒他，把整个局都搅了。另一方面，如果你把痞子的这种感觉完全抑制住，我们就会失去翻转局面的机会。顺便提一句，敌人也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你让这种不安继续下去，不让其转化成为真正的悔改，就会导致一种绝妙的局面。它会让痞子越发不愿意去思考与敌人有关的事儿。几乎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这种不情愿。不过，一想到他就牵涉到面对罪，会让原本像团云雾般游移在意识边缘的罪变得格外明显，这种不情愿就会加剧十倍。他们痛恨那些所有会让自己联想到他的念头，正如囊中羞涩的人连看到存折都会心烦。在这种状态下，痞子虽然仍会履行他的宗教侍奉，但会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做这些事。只要面子上能够过得去，他就会在事先尽可能的少去想他们，事后尽快的把他们给抛在脑后。几周前你还不得不去诱惑他脱离现实，使他在祷告中注意力涣散，而现在你会发现他张开双臂欢迎你，几乎在祈求你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的心麻木。他将会希望自己的祷告脱离现实，因此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和敌人有真正的接触。他要的是让瞌睡虫大行其道。这种状况稳固下来之后，你就可以逐步用快乐诱惑痞子从苦工中解脱出来了。 当他内心不安，却又不愿意面对这种不安，所有真正的快乐就会离他越来越远。与此同时，虚荣心、兴奋以及轻率讥讽的快感，在习以为常之后，就会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享受，而习惯却让他对这些东西更加欲罢不能。习惯会使一种快乐变成家常便饭，到时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吸引他那些涣散的注意力。你不再需要一本他自己真正喜欢的好书来迷住他，使他不祷告、不工作、废寝忘食。每天报纸上的广告栏就够了。你可以让他在闲谈中浪费时间，不仅是和那些他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谈天聊以娱乐，而且还和那些他根本不在乎的人聊一些极其沉闷的话题。你可以让他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你可以让他晚上睡得很晚，不是跑出去花天酒地，而是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呆呆地看着一堆熄灭的柴火。我们希望他能避开一切健康向上的活动，现在都能被压制住，他也乐得放弃。这样最后他可能会说，就像我的一个痞子下到地狱时说的，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我大半辈子既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儿，也没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基督徒经常用没了他一切都是虚空来形容敌人，虚空极具威力，强大到足以偷走一个人的黄金岁月，不是沉迷于甜甜蜜蜜的醉中，而是任由心思在虚空中沉闷地摇动不定，既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虚空还能使人把花样年华用来满足那些微弱到连他自己都有点懵懂的好奇心上面，使人把青春挥投在敲打的手指和踢动的鞋跟之间，使人在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尖叫口哨中消磨时间，或是沉溺在深邃的暧昧的幻想迷宫中，却又缺乏足够强烈的色欲或野心让自己从中得到快乐。一旦偶然间勾起遐想，这个受造之物就会变得孱弱迷醉，就会耽于幻想而无法自拔。你会说这些都是很小的罪，毫无疑问，就像所有年轻气盛的魔鬼一样，你渴望汇报一些邪恶的罪，但请务必记住，你从多大的程度上把这个人和敌人分开来才是唯一要紧的事。罪再小都没关系，只要他们能够累积到把那个人从光中慢慢地推入虚空就行了。如果打牌能够得到一个人的灵魂，那打牌就不比谋杀差到哪儿去。真正通往地狱的那最安全的路并不陡峭，它坡度缓和，地面平坦，没有急弯，没有里程碑，也没有路标。疼爱你的叔叔大榔头。